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汪贼碎碎念》的第38集。街边亮起的路灯晚了点，我必须说，我真的是觉得刚有种很生疏的感觉。等一下我调一下麦克风，非常生疏的感觉，就是怎么讲，好像已经几百年没有开节目的那种，就是生疏感。刚刚就想说，哎，我怎么觉得什么东西都有种卡卡的、怪怪的，然后说到底怎么搞的？然后我觉得其实蛮好笑的，因为真的是太久没有开直播了。然后我想说，好，反正就是慢慢把那个感觉找回来。然后觉得超好笑的。好，我觉得就从今天对大家最瞩目的焦点，就是我的头发，其实蛮好笑的。应该你知道，因为我就是大概我的换头发的换发型的频率大概是可能1年3次这种感觉吧。然后就是从去年那个时候，然后换到那个发型，就是找另外一个发型设计师之后，然后我就到现在就算是一直都是给那个设计师剪。然后其实我还蛮相信他的，所以他如果跟我讲说什么，如果要什么尝试的话，我通常都会说 OK，因为我没有想法嘛。然后再者，我也常就是会有一种想要改变的那种心情，所以然后他可能会跟我讲说，哎，有没有想要这次有没有想要怎么改？通常他们都会说，哎，这次有没有想要怎么改？然后我就是没办法回答出来。然后他又说，哎，那你要不要剪短？然后我就说 OK 啊，可以剪短啊。然后他就说，哎，我就跟他说要剪成多短。然后他就直接用他自己当成示范，因为他就剪那个头，他就剪那个发型，其实就是这样子。但是呢，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剪这种发型是要用发蜡，哎，发胶去抓的，就是要稍微抓一下。但是因为我最近都待在家里面嘛，然后就是根本就不用需要为了就是 settle 自己，然后还要在家里面抹发蜡，这种实在是有点就是 too much。然后所以其实只有在我剪完头发那一天，他就有先用发蜡简单的帮我就是做一下，就是整个就是怎么讲，就是把头发的造型弄得更出来一点。但其实很好笑，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吧，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假如说你今天特别可能是为了去换了一个发型，然后你就很想要别人可以看到。像这是之前啊，因为我这次剪完头发之后，我就觉得说没差，反正我现在也没有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好看就好。像是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就是剪完头发之后，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一剪完就要直接跟我同学去吃火锅，刚好算是一个场合嘛。然后那时候心里面就有种觉得说，哎，我万一我这样去。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今天换了头发，换了发型。但没有想那次去的时候，那我一走过去，然后大家就说："哦，汪姐你来了，哦你来了，哦，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去咯。"当下感受到一种没有人在乎你头发变了，甚至很多时候都是可能过了20-30分钟，或者是过了2-3个小时之后，然后才说："哎，汪姐你的头发是不是有换过啊？"还是疑问句哦，不是肯定句。然后我就说："哦，对啊，有换过，还不能装得太那个，就是还不能装得太过于积极，就是不能说什么。"我换了头发哎，你们怎么没有看到那种感觉？所以这次就觉得说好没关系了，因为反正我就是我就是抱持一种就是哎，我换了我的头发，换了发型，然后我觉得好看，然后我也觉得 OK，就觉得很赞，你知道吗？反正就是这种感觉。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刚讲了嘛，就是弄完之后，对，就是瑞哥，现在我的发型设计师就叫做瑞。然后呢，他就帮我就是先简单的用发胶，然后塑形之后，然后我就骑上机车就回学校了。但那个时候可能有几个原因，就是我还没有让发胶整个干掉，然后我就直接戴安全帽。所以其实那时候骑到学校大概是30分钟的车程，然后可能一到学校的时候头发就更塌，而且可能胶没有干，所以又闷在安全帽里面。然后那时候我一到就是一去跟同学会合，然后他们就说。就对这个表情，就是一种疑惑，因为那时候刚好有一个我同学，他早上也看过我一次，然后我是下午去剪头发，然后晚上又回学校，他刚好有看到我的那个 before after，他说："汪贼，你早上不是这个发型啊？"然后就是我觉得说，干差那么多，你还问这种疑问句？然后我说："哦，对啊，换发型了。"然后说："为什么你头发那么湿？"他说："为什么你头发那么湿？"好没礼貌，但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我觉得说那没差啦，好不好？反正这种事情主观嘛，因为我也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反正我觉得 OK 啦，因为我头发很容易就长长，如果我头发没有剪得特别短的话， 可能就会可能每一两个，通常两个月我的头发就开始爆炸，然后再可能三个月就直接就是乱七八糟，就是可能那个刘海会直接遮住我的眼睛，而且我很常就是会脱嘛，你就是我就不想要那么快去剪头发，然后我可能就会脱一下，然后每次在那种最后时段的挣扎，就例如说我可能脱了两个月，然后就应该说我两个月没有去剪头发，然后我可能就会预约，然后可能预约是两个礼拜后，然后那两个礼拜就会非常痛苦，因为你知道快要剪头发，但是你又觉得说干好像现在立刻马上剪掉这种感觉，所以每次都会有这种心情，希望下次可以早点去剪头发好不好。然后刚刚李佳桦已经有来，因为明诶今天就要跟李佳桦跟林颖晴我们的得体帮要在台北出没了，所以呢我今天应该会稍微抓一下，就是用发好，我真的不知道发胶、发蜡、发泥、发油的那个差别是什么，反正就是发胶、发蜡随便一个啦，反正因为我有买，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去屈臣氏买了一个，明天就稍微塑形一下，希望大家是希望两位 OK 李佳桦跟林颖晴明天都可以看到我焕然一新的这个暑假的 outfit 好不好。好啦，今天这一集呢，就是我觉得啦，有几个定位点，就是因为今天就是已经算是步入了暑假了嘛，然后再来就是巨蟹座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对，没错，我准备要踏入20岁的一个阶段了，然后现在就是一个最后挣扎，希望我可以很顺利平安的度过，好吗 ？OK， 好啦，今天。我真的是觉得，我真的有，就是今天在开直播的时候有几个想法，就觉得说，哎，两个礼拜没有开直播了，好歹也会有一些东西可以聊吧。然后再来就是会觉得说，哦，有点紧张，不知道今天到底要聊什么，因为好像要聊一些比较深层的话题，又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就是有没有那个心态去聊，但是又觉得好像今天不聊又不行。然后另外就觉得说，哎，今天是一个暑假，就是一个夏日特辑嘛。然后我今天准备了三首歌曲，有两首歌算是特别为了就是暑假的这个氛围去营造的，所以又不想要让整个直播节目变得太过于沉闷，所以我想说我到底要用怎么样的心态来聊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就是 enjoy 好不好？为什么我今天会突然这么怪的讲这些话，我也不知道。好啦，我觉得可以从两周前的事情开始聊起。第一件，我觉得应该说最想要聊的第一件事情是跟系会退干，就不是退干啦，好不好？系会就是退休，退干好像是被退干的意思，就是系会退休这件事情开始。因为我之前有前面有一集做那个。一个年头前前后后嘛，然后那个时候我聊到最后的时候，我就说，我就说就是希望一个年，就是希望一年过后再回头来看看这一年我到底做到了什么，或者是可再来聊聊说我到底有没有就是如当时的我一样履行可能当时的一些愿景之类的。但一年过后回来看，就觉得说有一种苟且活过来的感觉就好了，因为我觉得系会的事情一直以来都是很棘手的，然后一直来都是会让我觉得可能很没有办法就是用自己原有的能力去负担，因为很多时候你都要去面对一些可能你以往没有去尝试过的事情。因为我记得去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态应该是好不容易接上了大二的干部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会迎接大一新生，然后，好，我刚看到李佳桦跟戴伟在聊天，好像叫我贼宝，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人欸，好了，反正就这样子，好啦，就是那时候升上大二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大一进来我一定要跟当时我在大一然后面对的那些大二学长姐们，要一个。崭新的一面，要有个很不一样的一面，因为当时的环境比较有压力吧，然后可能跟学长姐们的互动啊，一直来都会有一些比较割解制，就是你知道那种制度存在，就是会有一种辈分上面的关系存在，例如说要打招呼啊，或者是要好像做什么事情或是讲什么话，都会有一种特别拘束自己的感觉，所以就想说，哎，换到了大二这个环境，应该要有所不同。我怎么今天那么喘啊，好可怕哦，好喘哦。慢一点慢一点。 太久没有讲节目了吗？怎么今天那么喘啊？好，反正希望我不会讲讲，等一下讲到昏倒、欸，哎，应该不会吧？好，反正呢，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说，干好好喘哦，今天真的好喘哦，天哪，我应该真的不会讲要昏倒吧？好，干好冷，好喘，真的很喘，我不知道为什么，换气有点过度吗，还是什么的？很久没有一直讲话了，天哪，好可怕、哦！好啦，反正那个时候应该那时候的心态就是觉得到了大二这样的环境，应该要对大家有一种就是作风上面的调整，甚至心态上面的调整，希望可以给予大一他们的新生一个好的环境。可是后来觉得说自己好像没有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在气会这段生涯里面，很多时候都是感觉顾好分内的事情就已经够麻烦了，好像没有额外的心情或心力，然后可能去照顾弟妹，或是去听听他们的感受什么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觉得升上了大二之后，多少都会有一种哎、欸，当年我们应该没有你们这么废吧？就是当年我们应该还是有一些事情都会比较拘束自己，就是会有对自己的自我期许。怎么哎、欸，看到你们就觉得哎、欸，你们是有在有想要负责的那种心情吗？就是可能会在那个时候这一年之前，可能一些活动，然后会有这种想法出现。但是我觉得，在送旧吧，就是前两个礼拜那时候算是大四送旧，然后因为其实送旧这件事情卡在期末周，所以很多人都会不一定能够花满心思在送旧上面，甚至很多时候都是会比较哎、欸，好像、欸、会忘记一些可能应该要注意的事情之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面对送旧的心态就是好了，放手了啦，就是也是给弟妹们要去发挥的时候了，就是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好，我虽然我是挂了一个场控的那个名字，但其实我那时候的想法，在活动之前的想法就是我没有要去控大家，就是我就是让你们去做，但这个也不是说一种多么伟大的心态，就是其实那个心态反而是例如说不想要，就是不想要那么，就是不想要去理这件事情，但是那个心态好像又有种觉得说，虽然一部分是不想理，但一部分又有点挂心，对，然后虽然挂心，但又好像又还是希望可以相信他们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那时候活动就是一到那个开始 C 场啊，然后开始就是一如往常的音控、影控、灯控都进去了，然后开始在学一些，例如说器材设备要怎么用啊什么的，然后后来就发现他们其实好像哎准备的蛮 OK 的，然后感觉他们好像也不像以前可能都会有种觉得不确定自己要干嘛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说哎、欸，好像我还真的没有什么需要要干嘛的，因为当组长就是一定要挂一个场控嘛，因为要对于整个就是没组长不能去例如说兼什么灯控，因为他一定要看整个场的例如说声音大小啦，或者是哎、欸、哪边有没有什么需要一些细微调整的，就是他需要比较常在场子里面跑来跑去，但是所以代表说如果整个场子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其实场控就是只是在那边就是就是就是在那边随便乱绕而已，所以我常常可能对别人说哎、欸、到底场控在干嘛，所以我也觉得场控到底在干嘛，所以就是后来我自己觉得说场控可能比较像是你要知道每一个职位可能应该要做到什么事情，然后你要站在他们的更广的视角去看他们现在在调整啊，或是在整个场地里面的那种就是哎、欸、这个整个状况是怎么样的，我后来的想法比较像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是看到他们还蛮 OK， 其实就觉得哦可以了啦，这件事情这个送旧应该还蛮可以顺利的就过去了，所以那时候一路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应该说其实这整段过程就是偶尔会跑到就是有一个就是 PA 台，就是播放 PPT 啊，然后音乐啊灯的那个区块，然后那时候就去那边跟那些弟妹们稍微聊天一下，因为在比较以往的可能例如说艺美奖，然后或是上学期的三合一，他们都还没有真的了解系会的运作，然后或者是他们可能还在学习，但这个阶段刚好是面临他们在就是准备要上大二干部的这个 一个转捩点，所以感觉他们确实啊，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他们比较稳重了一点。然后那时候就跟他们稍微聊天，那应该是第一次我比较长时间跟弟妹聊天的一个过程。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就是蛮不错的，因为以往自己都是我都不是已经就是我没有在我应该说我不是一个站在准备好的心情然后去面对一个活动，而是常在活动当下都会有一些紧张，或者是觉得说会不会有出 trouble 的一些那种疑虑，所以让可能整个活动过程我都必须要很小心翼翼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次活动我就是在其实他们在彩排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一种觉得为什么今天讲话这么卡，就已经有一种觉得我应该是没有问题啦，但是又不敢抱持的一种随便的心情，就觉得可以，但是我们就是顺利的把这个活动度过的那种感觉。然后那时候就跟下一届的工程组长就是有稍微的聊一下，但也没有聊太多，就只是稍微说一下。然后那时候的心态就是有一种觉得好希望我可以在大一的时候遇到一个会跟我沟通的大二，就是这样讲好像在自己夸自己，就是会遇到一个愿意照顾后就是下一届的那种互动关系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对于就是我假如说我今天升上大二之后，然后我可能对于底下的大一一直都会有一种就是挂心的心态，就像是可能前期比较像是挂心的心态，然后到现在的感觉就会比较像是我愿意当你们的后盾。虽然我觉得现在讲这些都好那个怎么讲就是好煽情哦，但就是心态上面都会一直有都会有一种这种感觉，然后希望自己假如说真的在有一些需要帮忙的时候，然后可以很自发性的或者可以很愿意可能跟自己以上，例如说我当时在大一可以跟大二，或是当时我在大二系会运作的时候，我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可能跟大三的以往的一些哥姐们就是询问一些问题。但是因为当时在大一的时候跟大二关系一直都是处在很尴尬的情况，再加上我觉得工程组有很多繁杂的事情，所以每次在求救的时候我其实都会很尴尬，因为觉得就已经不熟了，然后还要跟你们问东问西，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又觉得要注意礼貌，然后又不能够太过，就例如说好像哎，今天问完一个事情，然后好像就要例如说说什么哦，谢谢学长然后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就明明知道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好一点的话，其实这种比较礼貌的词应该可以被省略掉，就有点像是可能韩国的辈分可能他们会加一些什么敬语之类的，例如说他们可能说我们年龄没有差很多，那我们就不用加这个敬语了吧，然后可能对方就说好啊好啊，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这很麻烦。所以我的心态其实也是一样，就觉得说我希望我就是就事论事的，可能例如说这个活动要办了，然后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提点我们的，就这种心情去询问就是可能比自己辈分还要大的那些学长姐们。所以后来就是在这个整个结束过后，然后那时候就在拍团照，然后那时候就是拍完大四大三，然后他们就是离场之后，然后就换大二跟大一，然后那时候就是大一他们在就是一起就是就应该怎么讲，就是我们大二帮大一拍，然后之后大一再帮我们拍，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帮大一他们拍，然后拍完之后就是换就是互换的感觉嘛，所以就要找另外一个摄影。所以如果要找一个会摄影的人的话，应该不会找他，应该不会找就是工程组长。虽然不是说他的实力不好，但就是那时候我看到那时候在交换的时候好卡好卡，我的天哪，就是那时候在换到大就是换大一他们要帮我们拍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眼睛在扫描那群人里面的任何一个人，然后那时候我一看到就是看到那个学弟，就看到下一届的工程组长，然后就说工程组长帮我们拍照。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讲了这句话，然后我就不知道什么心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情绪吧，就觉得说好希望当时有一个可以认可我的人哦，就是那种例如说在升干部之后有一个人可以在你真的有需要帮忙的时候，然后可能提供你帮助，然后这之间的互动关系又不会很生硬到非常的尴尬，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啦。然后现在他们要升上大二了嘛，然后他们就在约一些就是要交接的事情，然后现在心里面就是觉得说 希望我自己在未来他们一年就是在这个系会生涯当中，然后也可以就是给予他们一些帮助啦，就是让他们不要有这么大的对上的压力，就至少在对于活动这件事情就可以，就是他们可以放更多心思在活动本身，而不要放在例如说互动关系的僵硬这种感觉，就是其实是我一直希望可以在我还在大二系会生涯的时候能够拥有的一个好处吧，就是一种我想象中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别人给予不了你的，但其实你可以，如果你有那个能力的话，其实你可以给予别人，然后这是我对于我自己的期许啦，希望我自己真的可以做得到。就是刚虽然说就是一个年头前前后后嘛，但是我觉得到这一年，虽然我没有办法做到可能我当初所想象中那么多的这么多的好的互动关系，但是我觉得就以现在开始好像也不迟，所以这就算是我对于我之后的期许了吧。好 ，OK， 我们现在播一首歌。我真的觉得今天卡到爆炸，而且我觉得我气整个喘不过来，请问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不晓得，真的不晓得哎。但今天我们就先播第一首歌曲好了。这首歌曲是我今天在咖啡厅里面听到的。然后我觉得，毕竟在夏日特辑，今天也不是特辑啊，就是今天毕竟跨入了一个夏季的氛围当中，肯定要听一些就是属于夏天的歌曲，就是那种。一种充满着力量，然后充满着一种甜甜的感觉。大家都说什么夏天是恋爱的季节，虽然我不懂为什么夏天是恋爱的季节，但是这首歌曲听起来还真的蛮有恋爱的感觉，所以就先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一个日本的歌手叫做平井大，然后的一首歌叫做 Beautiful Journey， 然后先跟大家分享。焼けた女神の頬には笑顔が一番似合うから、ほら笑ってよ、巡りゆく季節共に歩んでゆこう、答えなんてなくても大切なことはいつだってそう、目には映らず感じるものなのさ。We can take it slow。 寝そべる浜辺、触れ合いそうな手と手、このままがいいよ、君は君でしょ、誰かと比べないで、聞かせてよもっと、シャークネスの日差しピンクに染まるまで、理由なんてなくても切なものはいつだってそう、引き寄せ合い出会えるものなのさ。 OK， 这首歌曲呢就是平井大的 Beautiful Journey， 然后刚刚那个戴维说很好听，真的超好听的，真的我今天是就是今天在就想说好久没有在直播之前然后去六丁目，然后稍微整理一下今天想要讲的东西，但没有想到今天我去六丁目的时候我发现我忘记戴耳机，就是这个耳机或者是我的无线耳机都忘记带，然后想说哇直接什么都不用做了，因为我想说可以边听自己想听的音乐然后边做一下事情，然后我说好吧算了随便了，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就是随便找事情做，然后在准备走的时候我就因为那个通常咖啡厅会播的音乐啊，就是如果没有特别选的话通常都会选那种什么可能例如说会重复播放的那种什么咖啡然后什么 lounge music 之类的，那时候准备走的时候就突然耳朵就听到这首歌曲，总觉得有点似曾相似，然后但又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同，所以呢就是那时候想说好诶这首歌很好听，然后就那时候又不知道是什么歌嘛，所以就赶快手机拿出 Shazam， 然后就赶快就对着喇叭然后赶快就是把这首歌曲存下来，然后后来听一下发现很棒诶，而且这首歌好像还不是他还不是这个歌手最红的歌曲，所以感觉这个歌手也是可以去挖宝的，对。然后令星现在才来是怎么样？到底怎样？是不是李佳桦去得体的群组里面叫你进来听，还是怎么的？不晓得。好啦，我觉得到今天的第二段可以稍微讲一下为什么上周没有开直播的原因。其实上周，我觉得算是我的一个小低潮吗，就是那时候的低潮真的蛮严重，但是可以先跟大家讲结论，就是我已经 get out 了，我已经就是离开那个低潮的漩涡了。因为上周我反而是跟戴伟就是稍微就是我们去看了一个建筑的展，就是安藤忠雄的建筑展，然后那天应该说那天的前一天吧，我就已经开始掉入了那个很悲伤的氛围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呢在上周我们那时候开了一个班会嘛，然后那时候因为那个班会的那个老师是应该说开班就我们这学期的导师，他是我们下学期某一堂课的老师，然后那堂课就是电视节目制作，然后以大三来说电视节目制作是一堂对于喜欢拍片的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堂课，所以呢在那时候班会课然后那个老师就说那个大家可以开始找组了，六个人一组哦，然后那时候一讲到分组瞬间心头凉一半，就开始紧张了，因为每次都一讲到分组很紧张，而且这种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找很快，然后在那时候大二下开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在一个就是刚就是一个非常就是难过的氛围当中嘛，所以那时候就是很难过，就是光难过就已经饱了，就没有想要去管其他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晃眼然后组就已经分完了，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我靠到底是怎么样，而重点是我们班又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班，就是往往假如说上学期看谁跟谁一组，这学期就又换了另外一组人，这中间并不代表他们吵架或怎么样，而是这个班就太随和，然后好像不会因为例如说风格不合然后就不会去跟彼此合作，反正有时候就觉得这个人怎么会跟那个人凑在一起之类的这种情况，所以对我们班来说分组反而是更加的，对我来说啦观点就是更加的棘手你知道吗，因为大家就是会跟应该说就是不会有那种好像例如说这次跟谁一组然后下次就会跟谁一组，反而会有种觉得说他们下次会不会又有什么样的跟动或改变，但是心里面又很害怕说因为这次 刚上次应该在之前的直播节目有讲过，就是我觉得场灯课的分组是一个大三的前哨战，然后我又觉得大三是毕制的前哨战，所以对我来说特别的紧张啊，就是会觉得说完蛋，这个时候分组感觉很重要，比起大二场灯分组更重要，因为感觉大三如果没有什么太过于就是太过于，例如说太大的争执或者是争吵，感觉大四毕制就已经抵定了。但那时候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说很可怕，因为我当我有意识这件事情已经在进行分组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欸，戴伟说叫贼宝的始祖出现了，哎、欸，林以晴是你开始叫我贼宝的吗？还是怎样？你来说清楚，好，我继续讲我的故事。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完蛋，因为在我耳朵那时候听到的分组状况，就是好像已经有一些组已经抵定了，然后又想到哎、欸，跟另外可能会一组的，可能会一就应该说跟那时候脑中想可能哎、欸、谁跟谁可能会一组，但是自己又想觉得说哎、欸，好像自己跟他们又不是特别的合。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干完蛋了，会拍片的人会不会早就已经分好了？然后那时候就你知道吗？就感觉好像我会被落单的感觉。然后那时候我就把这件事情想超级超级严重，而且就是那种严重到我会觉得说很害怕去证实这件事情，因为感觉证实之后你就直接死掉的感觉，就是那时候觉得很可怕。然后那天就是之后就跟戴伟见面嘛。所以那天见面其实虽然就是一部分在看展，但是另外一部分又觉得好像心里面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给就是这个挂心的情绪给拿掉。所以那时候逛完展之后，我们就去 Starbucks， 然后我们喝饮料的时候，我就跟戴伟说这件事情，就跟他说我为什么最近会那么焦虑，然后就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会跟我讲说感觉你可以跟一些你信任的人聊一下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转而就是在那天就是跟戴伟见完面之后，我就晚上本来该开直播的时间，我就拿去把这个时间跟懒懒聊天。因为如果有听节目的话，应该知道，就是大学在以大学生活来说，懒懒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所以说跟懒懒稍微聊了一下之后，算是一部分的心情有解开，但是呢，一部分又觉得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有种抵定的感觉，就是他好像已经像是，例如说今天在玩什么游戏，然后可能已经有一个人已经逃脱暴风圈了，例如说可能我还在毒圈之内，那他只能在就是安全区跟我喊话，然后他也不可能冲出毒圈来把我拉进去之类的，因为他会就是深陷其中啊。所以那时候觉得说，就是不同状态的人只能提供方法，不能够直接就是跳进去把我拉出来。但是你也不能去，就是怎么讲，就是你也不能这么自私的想说一定要请别人就是怎么帮你什么的，因为很多时候你还是得自己帮自己嘛。所以说聊完之后，虽然一部分有觉得好像得到一些方法一些方向，但是实际上也没有完整的脱离那个暴风范围。所以呢，后来我又在聊完之后，我又再去找另外一个大学同学聊，然后那时候跟他聊一下我的，就是我觉得我的状况是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在担心什么。因为我担心的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可能会找不到组之类的，然后很害怕。然后我跟他聊完之后，他就跟我讲说，好，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就是其实那时候聊的状况也就是大概差不多啦，就跟他讲一些我觉得我的心态是什么啊，状况是什么，然后我担心什么，我顾忌什么。因为那时候你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东西让你去看清那个状况到底，例如说那个局势，例如说组下分的怎么样。所以我觉得现在讲这些事情就觉得很怎么讲，就是觉得哦，会不会有点太过于把这件事情严重化了？但是对我当时的心态来说，就是这件事情让我很烦，因为我应该说我是想要拍片的，但是很害怕万一大三我没有跟到一个可能一起会拍片的人，那可能就让我，例如说我大三是我将面临一段我可能很不喜欢的状态。所以那时候就聊聊，我就说万一这样下去，我真的要去休学了啦，我就是不管了，我要去跟学弟妹们打好关系。真的都想说，好恐怖哦。但是那时候跟我那个同学聊完之后，他跟我讲说，反正呢，问题来了你就去打怪嘛。然后他就讲了一个很好笑的一个回答，就是打怪嘛。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在那时候我的耳里听起来就是特别有一种 看似好像没有什么帮助，打怪是三小啦。但是我听到这句话，觉得说，对啊，干嘛想得这么严重？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去解决，你就去，例如说，把一些该问的人都问一问，他们现在到底分组的状况怎么样嘛？因为其他远距教学，你也不可能跟可能跟谁见到面嘛。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嗯，好 ，OK， 我就先不用太烦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解决那个契机，应该是我前几天回学校录音，然后那时候录音录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这件事情又再度浮出我的水面，就想说不行，今天在录音室刚好有遇到几个可以聊这件事情的人，然后那时候就抓了一个人，就跟他讲说：“哎、欸，大三剧组分组的状况，你应该说就是就你所知，你知道怎么样吗？”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下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后来才发现说根本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根本就没有那么恐怖，因为其实算是表定是六个人，但其实也可以七个人或八个人。然后就算我没有办法跟，例如说那时候我想的那些人一组，但其实还有其他组是蛮 OK 的，或是蛮好的，就是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恐怖。但就那时候的我而言来说，我就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就是一团雾，你知道吗？就觉得说完蛋，万一我走过去之后发现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我想要的或是我在乎的都没有，那该怎么办？真的是觉得说很可怕。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又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甚至那时候我觉得严重到我那时候有一天我就一直在床上翻来覆去，想说我好失败哦，真的好失败哦，竟然我会因为这种事情而烦恼。但是后来又觉得说，后来我就是那天事情解决完之后，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其实就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嘛，因为我觉得这严重点是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在这一整年，例如说可能是曾经跟一些人拍片，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例如说身外之物很多，我要打工，然后那时候又在一个必须让我非常专注，然后呢花时间在的一段关系上面，所以各种事情瓜分了我当时的心理，然后对于可能之前曾经拥有过的机会都没有好好的把握，然后或者是一些你应该要做到的事情那时候都没有做好的事的那种不可，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办法去挽回的过去，然后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很后悔。但是所以那时候我就把那件事情整个转换成一种，就是我觉得我之所以会沦落到现在的原因。但是后来我同学就是跟我聊说，你干嘛把这件事情想那么严重？你有那么烂吗？你有那么糟吗？然后他们就跟我，然后后来就是听到一些声音，就是其实还是很多，应该也没有到很多啦，就是还是有几个人就是会想要把你拉到他们那一组去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种声音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原来有，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烂嘛。但是在那个当下，真的就觉得这一切在脑中就是很棘手吧，就是这样子。但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因为如果在那个时候讲的话，我可能会把它讲得很严重，然后现在讲就很想要轻描淡写走过，因为会觉得那时候的心情跟状态都很沉重。在那时候，我就跟戴维说，我觉得我好像最近没有办法开心起来呢，而且重点是我前一集刚好还讲说要怎么样才能获得快乐，然后觉得现在就是自打嘴巴，你知道吗？但是就觉得有的时候好像就是会遇到一些你觉得好像过不去的关，但是过了去之后就觉得说那是什么关？那明明就只是一个过程，然后觉得好像可以了，就是那时候就觉得度过这个关之后，就觉得好像眼前明亮很多，然后就刚好觉得说，好像可以真的很开心的迎接暑假生活，不用因为这件事情在这两个月当中去烦恼说，会不会这两个月有什么样的改变，会不会这两个月之后又怎么样之类的。所以在那个当下就觉得，好像终于把大二这个该死的19岁的生涯终于结束了，就是19岁生涯中的学期结束了，然后就觉得把这件事情就是封装成一段过去的回忆，然后就不要在未来出现了。但是那时候我就在想说，为什么19岁往往都会让别人觉得会是一个很衰的一个岁数，然后对于我这种特别注重迷信的人来说又很深刻，就会觉得说，哦，19岁感觉注定会衰，然后后来发现，哦，还真的蛮衰的。但是我就想说，有没有科学根据啊？就是对于这种迷信的事情，我很想要找一个科学根据。然后我就想说，感觉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在19岁的时候，你的能力赶不上当下的状态。就例如说，19岁的状态是你要准备到 200%， 但是你在19岁的时候，你的能力范围就只有120或130、140，所以你有60%的关过不去，然后这60%的那种能力的那种差，就是那个落差，就会造成你可能在处理事情上面的很多不足或很多失误。但是我就觉得我活过来了，我现在已经就是走过这段路，然后感觉这一年以来，不管是戏会上面的事情，还是拍片上面的事情，不管是失去的事情，或是我曾经后悔过的事情，但现在都以一个我觉得很 OK 的方式结束了。不管这件事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结束，或是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过去，我都不晓得，因为有些事情就会一直存在在那边嘛，因为它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可以用一个归零的心态去看待过去可能所发生过的一切，不管是当时的可能感情啦，或者是当时在时间分配管理啊，或者是跟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之类的，我都觉得至少在这个时间点已经是一个蛮好的交集了，就是已经好的啊、坏的啊什么的都已经刚好画下了一个句点，所以我觉得好，这是一个可以，你知道吗，迎接暑假、迎接之后的打工换宿、迎接大三的一个很棒的时间点。所以我想说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播一首歌啦，因为我其实本来想说今天要准备一些比较愉快的歌，但是我想说这个时候还是播一种比较感性的歌，所以这首歌曲是好乐团的歌曲，然后叫做淹没我。虽然我觉得这个状态在他的那个资讯栏里面有写说有些时候你就沉不到最底，但是你又浮不出水面，就是那种很尴尬的情况，但是不管如何，就是我觉得在当下一定想不到未来会怎么发展，一定因为就是会觉得说你只会更差，但是走过去之后就觉得过去那些事情都只是一个过程，然后至少你现在走到这里，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姿态走到这里，可能是很狼狈的，可能是很光明的，但是至少你走到这里了。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歌。
Oh,
OK， 刚刚这首歌曲就是好乐团的《淹没我》，然后算是吧，就是上礼拜比较难过的情绪算是结束了吧，至少现在是很 OK 的，那就好，好吧？好啊，其实上周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没有开直播，就是那时候跟戴维去看完展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晚上为了要剪最后那支片，然后那时候应该说就是为了要剪长的那支片啊，所以。我就那时候晚上又在跟导演约在一个地方剪片，然后我觉得可以小小的讲一下，就是跟这个导演，就是跟我们班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讲，就是这个同学，因为他是谁呢？他就是一个建中生，虽然建中生好像也算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事情，但就是这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认识一个应该说一个认识一个人的过程，因为他是一个怎么讲，他是一个蛮少讲话的人，而且没有很积极的参与，可能例如说系上的活动啊，或是跟很多人例如说会 social 之类的，他通常都不会，所以呢就是我也很少有机会可以真正了解这个人，他例如说他到底在想什么啊，然后或是怎么样，只能用一些比较零零散散对他的印象去可能类似做贴标签的事情，但不是就说哦，你就是怎么样什么，就可能就是哦，他大概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样子。但是后来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我这次跟这个，我们就讲建中哥好不好？就跟这个建中哥之所以会有很多接触的机会，就是因为在拍摄之前，他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灯光上面的想法，然后也会有蛮长时间要跟就是导演沟通一些，例如说跟灯光上面的事情，然后到后期的时候，又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做到调光，所以呢，在剪辑上面也提供了他一些帮助，然后我们有还蛮多就是会一些例如说互动的机会啦，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有一天就突然聊到，他就突然问我说，忘记那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反正他就说你是呱吉的粉丝吗，或者你是呱吉的听众吗，他就突然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讲，因为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 的一个当下的反应就是 我认为他知道我是呱吉的忠实听众，但是他还是想问我这个问题，所以我不可能只回答他说哦我是啊，然后就句点，所以那时候我就算是回答了一个很长的回，就是应该说 我把那个回答变得比较长，就是我觉得说至少不要这么快的句点别人，就是至少你也要先讲完一些东西，就算对方要回来句点你，我也觉得那无所谓，所以那时候我就回答他说哦我是呱吉的粉丝啊，因为去年我就开始讲说哦，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所以我就开始听他的就是人生晚强啊呱吉电台啊什么的，然后后来听一听就 就开始付费赞助他，但现在已经没有了啦。那时候就跟他讲说，哦，我是好呱呱这样子，然后他说，哦，原来你是好呱呱，因为他也是一个蛮好笑的人，就他的那个好笑跟一般普罗大众认知的好笑应该不太一样，就是好很难解释，但就是他有时候突然讲一些很冷的话，就例如说，哎，就是他会突然反哦，这很难讲，这种真的就是要跟他互动才知道，反正就会讲一些让你觉得说，哈。啊，哦，OK，好，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尴尬别人，所以我就会觉得，哦，还是给他一点反应，但就觉得说，哦，OK，原来如此，这样子，反正就是蛮好笑的啦。但那时候就是，他就突然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刚刚回答那个内串给他，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是因为瓜吉才考上建中的，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哇，这不得了，因为代表着他是瓜吉。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粉丝，因为以这个时间推断来说，代表他在国三的时候就在听瓜吉了。这件事情非常的夸张，因为算不是没有，有的时候会就是会听到一些抖内，就例如说什么 “Hello，瓜吉，我是国三生”，然后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然后通常会有这种就是付费订阅的，不是付费订阅，会有这种就是抖内的。留言通常就是他会被瓜子念出来嘛，然后这时候底下就会留一排说什么什么假，真的假的，才国三生也太早熟了吧，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呢，就是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的夸，就是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的厉害，因为代表着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早熟的人，就是可以在国三，那时候国三肯定是一堆屁孩。然后他竟然会听瓜子，就让我觉得蛮意外的，而且重要的是他是因为瓜子才变成。就是建中哥的，所以那时候他就讲说，他在国三的时候就跟他爸讲，他非常希望他以后可以变成瓜吉，然后觉得说，其实我还蛮深有同感的，因为瓜吉就是一个，就是各方面就可以，就是都可以做好啊，就是各方面他都可以，就是像我，就是也是一个贪心的人，但是我贪心没有办法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我可能只能把一件事情弄好，然后其他事情就是一团乱，所以我也是非常佩服瓜吉。然后那天就是在上周，就是跟戴维见完面，然后晚上约剪片，哦，有押韵。哎 欸，我跟你讲哦，这个就像是他会突然讲的话，就哦有押韵，然后就让你杀的一个措手不及。就是你知道他想要讲梗，但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太措手不及了，你当下没有办法接那个笑点，就是常会有这种情况。好，反正就是那时候就约完剪片，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他算是知道我每周都会开直播，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我的天哪，我今天真的很不想开直播。然后他突然大笑三声，然后我就说，我真的超佩服瓜吉的。然后他就说，对啊，瓜吉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所以其实我如果上周应该要开，如果有开节目的话，那集的标题就会是如何当一个时间管理大师。但是上周没有，我去拿来处理一些我当下想要处理的事情了，所以。我就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但是这点也是蛮好笑的。虽然我相信他现在可能还是没有在听我的节目啦，但是他每次都跟我讲说，我记得他之前就有跟我讲说，每次我的节目有出新的单集，就是在 Podcast 上面上架，他都有收到通知。然后我觉得听到这句话也是蛮感动的啦，就是代表说他有订，就是有就是订按下订阅才会收到通知。然后觉得哦，也许哪一天他真的会变成我听众也说不定，毕竟。太多说不定的事情了啦。OK，这个时候要准备结尾了吗？哎，我发现今天才讲到56分钟，这不是一个汪贼碎碎念的情况吧？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情况哎，因为代表说我今天讲了非常少东西，或是我觉得我自己讲了很多，但是才没有讲多久，这很恐怖，这非常恐怖。好，但是也没差啦，反正今天我还要准备最后一首歌曲。不过讲最后一首歌曲之前，我觉得也许可以再稍微聊一些事情吗？因为呢。最近呢，我有在看一个，也不算在看一个频道吧，就是常常在 YT 上面会有推荐你一些，就是演算一些内容给你。通常有一种影片题材会非常多人看，就是例如说我的大学生活一天的 Vlog 这种，就是说什么开箱台大生一天的 Vlog，或者是开箱台大生一天在干嘛，或者是说什么，什么顶大的高顶啊、不是，就是说什么前三志愿的高中生的一天生活之类的，很常会被推荐这种影片，然后这种影片的点阅率都非常高，就是可能会破个2万3万， 像例如说可能以前黄蓉有拍过，然后他现在也蛮红的，然后到现在我那时候看到一个就是我成功的学弟，然后他也拍了他的这个类似这种影片，但是其实对于这种影片我一直都是抱持一种嗤之以鼻的心态，就觉得说就是在那边炒一种热度嘛，就是会觉得说哎，这个这是红一时的，因为你知道吗，这种影片你会点进去他的频道发现他例如说十支影片只会有这一支破万点阅，其他都是一两百两，就是可能几百而已，就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就觉得说每次拍这种影片的通常都只是想要就是你知道吗，稍微炒一波点阅率出来，所以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没什么啦，这个我要做也可以，在这种这个很不好的心态不要乱讲，就是我只是心里面可能会有这种喊话，但说实话我也是佩服这些人的，因为代表他们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就代表他们有勇气在校园里面拿着一台相机对着自己讲话，然后记录自己的生活，这真的很不简单，所以我还是抱持了一种就是佩服的心态，但是对于这个题材我觉得不要讲这么清楚，哪天可能就发现开箱艺术大学一天生活就发现我就要发这种影片但没有啦，我就只是觉得说可能我对于这种题材没有到特别感兴趣，然后也觉得说我不会想要拍这种东西，但是那时候就看了这个就是一个算是高中学弟嘛，然后就觉得说哦，原来现在高中生也在开始搞这些有的没有的了嘛，然后就后来就开始发现哎，他的影片蛮常出现在我的 YT 首页上面，就会被刷到，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哦，其实他还蛮厉害的，因为我刚不是讲了如果拍这种题材的影片十支影片只有一支会红，其他都是很烂，但是他的影片十支大概有八支都有就是至少万出或者是几千这种还算不错成绩，然后他的订阅数也大概落在一万出头，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可以看的一个指标就是留言数也蛮多的，而且可以看到那些留言都是正评很多，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个学历蛮厉害的，所以那时候就在看他的影片，因为他就是拍 vlog， 然后他的影片题材或者影片风格其实都是蛮常见的，甚至说两三年前就有人在搞这种东西，像例如说亚历山小可能是始祖吧，就是可能会拍一些例如说跟大学生活的影片啊，或者跟可能从高中开始拍一些跟他朋友的影片，例如说出去玩啊，或者是一些蛮有趣的一些就是过程，然后这中间会炫一些技巧，例如说转场特效或是一些影片题材配音的这种风格，然后那时候看到他的时候觉得说 Holy shit， 就是觉得就是看到那个这个高中学历就想说这个我两年前不是也在搞嘛，就是我也在拍这个影片啊，我也发了好歹也是一两支影片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好笑，就只是觉得一种你知道吗，就是输不起的心态啦，就是想说干我两年前就在拍这种影片了，而且我也是走得蛮前面的好吗，为什么他的影片是几万点阅，可能是一万多点阅，然后的影片可能是几百，然后说为什么，但就觉得说好啦，说不定哪天我也会变这样子啊，说不定啊，我也不知道又在这边吹嘘自己了，但就觉得好啦，就是这个暑假去花莲打工换宿，哎，这个话题切得有点硬，就是这个暑假去花莲打工换宿三个礼拜，然后我真的是很希望可以拍很多影片，但是每次讲这种话的同时都会是一种空头支票，因为我记得 前几集有讲说我要出汪贼一周年的影片，但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始剪，然后或者是说可能像一些以往的可能每次跟别人出去玩然后都会带着 GoPro 跟相机，明明就是一个器材控，但是永远都剪不出影片，或者每次剪影片想要一半就会想要放弃，所以我希望至少这个暑假能够出一些不错的影片，然后至少算是可以一雪前耻好吗，就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啦，虽然我觉得讲这种话我已经自己讲到都不相信自己了，但是我还是很希望我可以在这个暑假拍一些影片，就算是我因为我真的心里面很期待打工换宿的那三周，因为打工换宿是一个精神洗礼，对我来说是这样子，就是我每次去花莲都是一种精神洗礼，然后每次去应该说最长的时间只有去到四天嘛，然后这是一路待了三周，就等同说你要在一个异地 然后生活三周，然后这中间可能你要有一些，例如说自己去处理一些自己事情的时候，就有点像是你一个人在外面生活的感觉，所以心里面很期待，但是又不想要太期待，因为期待就会受伤害嘛，所以就觉得说，好啦，心里面稍微有一点点期待就好，剩下的事情就去花莲发生就好了的这种感觉。但是影片的部分还是老样子，我会努力。好啦，最后一首歌曲就是。也是 一首就是 for 夏天的歌，然后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中国的一个乐团，就是好像来自青岛吧，然后这是他们的曲风是走一种英式摇滚的感觉，然后这首歌曲我觉得它的那种那个怎么讲，那种氛围感就是让人感觉到夏天的那种非常在躺在沙滩上面，然后可能看着一望无际的海边，然后可能晒着太阳，然后在那边自己心里面有一些感受的那种 feel， 我觉得这首歌曲给了我一种这样的状态感，所以就跟大家分享，是来自于橘子海的夏目漱，哎，不是夏目漱石啦，是夏日漱石。然后这首歌曲赞，跟大家分享。 OK， 这首歌曲就是橘子海的这个夏日素食，它不是夏目，是夏日素食。然后最后了吧，然后我想说祝一下戴维生日快乐，因为要预，我觉得预祝比较好啦，就是预祝生日快乐，好不好？然后我刚刚想说我要讲什么，哎，刚刚戴维说今天的歌都好赞，谢啦。我觉得我真的想要说今天就是弄一个比较夏日特辑，但是因为想说还是想要讲一下为什么上礼拜会有那些情绪，然后为什么会没有开直播，所以还是中间选了一首比较感性的音乐。然后刚刚想说，嗯，到底要祝要怎么祝一个人二十岁生日快乐啊？然后后来我想说，嗯，那就祝我要祝什么？这样突然讲起来好尴尬哦。嗯，希望你二十岁之后可以。我要讲什么啦，我那时候只有稍微想一下，就是我今天一直在想的东西到现在都忘记了，因为我其实今天的主题也本来不是这个，本来是另外一个，但是我那时候走 在路上边走边想，然后想完之后想说哦 OK 我确定好了，然后我就走回家，然后走到回家然后本来想要做封面，直接忘记我到底最后那一句话要写什么，因为我本来是想要用那个三个单字的标题，但我直接忘记第三个单字是什么，整个现在脑袋又想不起来，所以我想说哎，这个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今天也是本来我想要说，欸，我要祝戴维生日快乐的一些内容，虽然没有不是那种很长的那种啦，就是想说，欸，要怎么就是那个精辟但是又可以真的祝福到一个人，然后说哦，干，现在又忘记了，真的是好，但我觉得就是好啊，希望就是拖，因为我真的觉得19岁大家都 maybe 比较辛苦嘛，或是感觉这个年这个今年也应该算是经历了一些蛮多的事情吧，然后很多情绪，然后很多可能焦虑的时候，然后希望你20岁之后可以找到方向，然后也可以过得幸福，好不好？OK 啊，就这样子，简单但是言简意赅，应该是这样子吧。希望有祝福到你哦，就是二十岁之后，就是希望可以快乐，就是我觉得快乐是最重要的事情，不管是在感情方面，还是在自己想要就是持续精进的，例如说课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我觉得快乐都是超重要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人不可能一直都很快乐，就像是我刚所讲的，就像你有讲过这句话，但是我觉得就算是在不快乐的时候也可以就是也可以就是保持的那种要讲正面嘛，就是也可以找到一种也可以找到方向，就是脱离难过的氛围，就是也可以就是让悲伤变成一种养分之类的这种心情啦。现在越讲越觉得就是不知道在讲什么，然后会越讲越偏。Oh my gosh！ 好啦，就是对啊，希望你可以生日快乐。哎，不是，怎么样？希望你可以生日快乐，希望你生日快乐啦，好不好？我也很期待我的生日，欸，就是我总感觉二十岁之后想要做很多事情，就是想要去办一张信用卡，然后或者想要赶快把就是想要办一个那个证券账户，然后想要用信用卡去那个就是买一个那个就是有时候就国外的网站，就像是那种音乐的音乐库，他们一定要用信用卡，然后每次我都找不到各种其他的方式可以去付费订阅那个就是一个月的一些海量的音乐库，所以我觉得说我真的很想二十岁之后我就有一个，例如说把现在的金融卡改成千张信用卡，然后呢用那个去买一个月的音乐库，就是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想了很久，然后有一次我真的是很想要，就是我那时候还就是前几个月吧，就是那时候还在打工的时候，我就很想要自己偷偷去银行，然后把那个信用卡改成千张信用卡，但其实这件事情应该是我爸妈会允许，只是我还没满二十岁，所以一定要父母其中一个人陪同，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不管我今天就要赌一把，看他会不会就直接忘记我其实还19岁什么的。然后那时候一进去的时候，然后就手续就一路快要办到最后面，然后他突然说：“哎，你是不是还19岁？”然后我想说 ：“Holy shit！” 但好气。那时候我就满20岁之后，我一定要赶快去先把这张金融卡转成千张金融卡，然后呢，我要去付费订阅那个 artlist.io。这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好啦 ，OK，Monster 说我要在你二十岁以前还你安全帽。哎、欸，不要拍谁啦，因为我其实还是有一个安全帽可以戴，而且我也蛮就是那个安全帽也是我习惯的安全帽，对，所以没差。我之后再找时间跟你拿，没 OK 的那个小事情，应该在只要在我打工换宿之前跟你拿就 OK 了啦，对啊，没事没事。好，直接就这样子了吗？对，就这样子了。好啦，就祝大家夏天就是夏日，不管是有没有，不管是不是恋爱的氛围或者恋爱的季节，但我觉得夏天就是一个不会让你有太多负面情绪产生的一种季节，因为毕竟就是永远都可以看到太阳天吧。虽然有的时候还是会下雨啦，但是就是可能大多数的天气都是很温暖的，然后很就是充满阳光的季节，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暑假就是过得开心，然后。这个暑假也许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意义吧，所以呢就这样子 ，OK， 好，太久没有讲节目，就是觉得自己今天很烂，但是我承诺过我自己，不能一直在节目里面讲自己很烂，因为我每次回过头来听，就会很想要说那时候干嘛讲这句话，但是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有点手足无措啦，希望下周哦，先跟大家说下周我没有办法开节目哦，就是因为下周我已经在一趟旅行当中了，所以也许下周一的节目会改到可能是礼拜三之类的吧，就是可能因为我下礼拜就这礼拜的礼拜六就出门了，然后到礼拜二才回来，所以如果是礼拜二晚上我还有精神的话，也许可以在礼拜二开，不然的话就是隔一天的礼拜六，但我又不想要太晚，因为会影响到我在下一周的节目，所以就先跟大家预告这件事情啦。 OK 好，可以结束了，可以结束了。好啦，最后讲一下那个真的在干嘛啦。好啦，那个我是汪贼，这是汪贼，结尾要怎么讲，结尾要怎么讲，我是汪贼，这里是汪贼碎碎念，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